朋友，我是活在耶稣里网站的玛丽姐妹，为你编辑康来昌牧师的查经全集，希望你在康牧师讲解经文的帮助下，能系统地学习圣经，更好地认识神，在主耶稣里经历丰盛的新生命。
第三章第十七节，彼得对这些犹太人讲，弟兄们，我晓得你们做这事，做着什么事呢？就是杀了那生命的主。耶稣是赐生命的主，耶稣是复活的主，耶稣是一切良善的主，耶稣有权柄给我们，耶稣有权柄收回。结果因为他爱我们，因为他顺服天父，因为神的智慧是这样，这个生命的主居然被最愚蠢的死亡的儿女所杀，却又成就了救恩，要向魔鬼、向地狱、向世人夸胜，叫凡有血气的在他面前一个都不能夸口。好，你们做这个事情，杀了生命的主，而且弃绝了这个生命的主，而且要一个凶手给你们，你们做这个事啊，和我们今天所做的一切抵挡上帝的事都是出于不知，你们的官长也是如此。就是你是真的不知道上耶稣是上帝的独生子。这个不知，像苏格拉底所说的不知，苏格拉底说，如果我们真知道的话，我们不会犯错，错或者罪就是一种无知，这是对的。但是我们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讲，我们实在也是明知故犯。如果我们知的够多够深，我们不会犯。我们相信真正的知会让我们给我们生命的力量。真正的知不仅是悟性上知道，而且能够在行动上有能力去遵行着悟性所知道的事情。真正的知会这样子。真正的知因为从圣灵来的，所以不仅有悟性上的智慧，也有遵行的能力和意志。你们没有啊，你们是不知。这个说不知并不是减低他们的罪状，而是把这个事情讲得更清楚，更告诉他们，你们错了，你们错了，他们真是生命的主。我现在再来告诉你们，要你们从这番话里面让你们看到你们的无知是多么的可怕。你们的官长也是不知道。这再一次我们说，这不是说他们没有错，这反而是说他们有更大的错误，因为你们故意的不知道，故意的不认识。当耶稣、当神都为他做见证，你应该知道的时候，你却还是压住了，你却还是压住神给你的启示，要把耶稣钉死。这是你的无知，这无知在审判前你是站立不住的。哎呀，你无知啊，但是上帝的话居然就在你们这些无知罪恶的人身上应验了。我们不会因此坐以成善，我们更不会因此把勋章颁给这些杀耶稣的犹太人和比拉多，因为他们是故意的犯罪，他们在抵挡上帝的情形下犯罪，所以他们没有任何的功劳可言。可是我们的确说，上帝是借着众先知的口预言基督要受害，就这样应验了。上帝的话真的一个字都不改变的应验了。上帝的话的应验表示你们所做这些事也在他的预定计划当中，但你们不可以被称赞，但是上帝应该被称赞。你们没有做对，因为你们的意志是要违反的，你们是在无知和违反当中做这个事，不是有意遵行上帝的话以至于实践上帝的律法。你们是上帝的应许，你们是有意在悖逆上帝中间，而没有想到上帝居然借此来实践了他的应许，救人的应许。上帝的话就应验了啊！基督要受难，要受害，要为我们受难受害，要顺服而受难受害，要因为我们的无知受难受害。神真的这样应验了，更重要的是就成就了救恩。那现在怎么样？嘿，你看我们做的事正在上帝的预定之中，那我们有功劳吗？那我们应该被奖赏吗？不是。十九节你又看到了，你们当悔改归正啊，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天天要悔改，天天要归正，知道自己错了就要改，知道自己错了就要归向上帝，不要再一意孤行，不要知道自己错还继续的错下去，那就是悔而不改了，那就是悔改而不归正了。我们要悔改而归正，各位犹太人需要悔改归正，人人都需要悔改归正。这些觉得稀奇的人看到一个神迹，哎，我们今天教会能不能这样呢？我们行神迹，结果不是哦，众人把更多的瘸子带来，我们就拼命的行神迹。各位，耶稣不是这样，耶稣一旦大家都要到他那里去让他行神迹的时候，耶稣就不行了，因为 那个时候如果他再继续行下去的话，人根本不听神的道，只要肉体得医治就好了。各位，我知道肉体得医治很重要，肉体得饱足很重要，这是神造的，怎么会不重要？这是神要我们满足的，甚至借着耶稣的神迹要我们满足，怎么会不重要？但这些还是没有福音叫我们灵魂得救那么重要啊！所以愿教会好好传讲上帝的话，愿我们传讲神的话，不要被肉体牵绊住了，以为觉得说一定要吃饱喝足才是最重要的，灵里的饱足，灵里的光，看到真理，那才是最重要的。好，所以我们应该悔改啊，悔改归向耶稣，而不是应该把那个瘸子带来得医治吧。那些带来医治再多，如果他这一生没有归向主，没有叫别人归向主，他这医治只是一个更灵活的犯罪的人，以前是一个不能动弹的犯罪的人，那搞不好真是医好的犯罪还更不好嘞。所以今天教会这个世界，如果只是叫人身体强壮，只是叫人知识增多而不认识上帝，我觉得那只是制造更大的罪恶。我希望我这不是反智，不是反文明，我希望头脑清楚的人都能同意我这样讲的是对的。如果一个人是罪人，那么越健康越聪明，他的罪就越大，就越有犯罪的能力。我们在让人聪明健康，肉身聪明健康的时候，务必要叫他能够悔改归向基督啊。悔改归正，使你们罪得以涂抹。哈，啊，这又我们又说了，很多人喜欢争执哪个在哪个前面，顺序是怎么样子。我想在神永恒里面，你不必讲顺序，这都是神预定计划。而在每个人身上，有的人是先这样，有人是先那样。在圣经的记载，也是有人先这样，有人是先那样。罪得以涂抹，是神先涂抹了我们过犯罪过，是因为神先借着耶稣基督替我们做了以后，然后赐下圣灵，我们才能悔改。但这里说，因为我们的悔改，罪才得以涂抹。哦，这样讲起来好像很异端嘞。哦，我们的悔改叫罪得涂抹，不是耶稣先流血叫我们悔改，叫我们罪得涂抹吗？啊。各位，我们再一次说，不要争这些事。只要我们真的在圣灵的光照下，我们愿意悔改，那我们悔改当中，我们就真的听到神赦免我们的罪了，耶稣的宝血洗净我们的罪了。不必再讲说哪一个一定前，但是我们愿意悔改，好像也是悔改使耶稣流的宝血实际产生功效了，那也没有什么不好。这样呢，安舒的日子就必从主面前来到，安舒，舒适平安的日子。各位，安舒平安的日子，不是说我们就不工作，不是说我们在这世上就不碰到艰难，不是说我们不会死亡，不是说我们不会有灾难。事实上，在使徒行传里面，在圣经里面，在我们基督徒生活里面，教会历史上，我们都知道，弟兄姐妹啊，这个时代，在任何一个时代，好多的艰难。因现今的艰难，我劝你们不如守株安藏才好，这是哥林多前书第七章讲的话。哪一个时代不艰难？挪亚的时代难不难？亚伯的时代难不难？摩西的时代难不难？以色列悖逆的时代难不难？旷野的日子难不难？世事的日子难不难？路德要过的寡妇的生活日子难不难？各位，每一个时候都难，但每一个时候你信靠上帝，你悔改归向上帝，你离弃自己的私欲，你离弃自己的罪恶，你愿意信靠上帝，你愿意让主的宝血涂抹你的过犯，他不再纪念你的罪过。包括在以赛亚书、耶利米书都有讲啊，那我们就有安舒的日子。安舒日子一定从主来，当然咒诅的日子也从主来，一切都从主来，只是很多时候圣经喜欢讲安舒日子从主来，咒诅可怕的日子从魔鬼而来啊。不过都是主来的，用意也都是好的，都是要我们得帮助，也都是要叫神的名得到荣耀。那这里讲到安舒，我想是这种心灵的平安了。我们真的悔改了，我们罪得以涂抹了，那不再被控告了。哦，哈利路亚，亲爱的弟兄姐妹，那真是安舒，可以平平安安的睡觉，可以不想到不被上帝的震怒吓死了。哦，在路加福音21章讲到说，那世界上的人，那些狂傲离弃上帝的人，当在末后的时代的时候，当耶稣要再来的时候，哦，那些灾难日子来的时候，人想到那将要临到世界的事，就都吓得魂不附体啊。这是于路加福音21章26节的事情。哦，人离弃上帝他会害怕的。我们信靠上帝，我们会有从神内来的安舒的日子。在 在人间，在世界，我们有苦难，但我们可以放心，基督已经胜过这个世界，我们里面的平安是绝对的。我说这话也不是唯心论啊，我们苦得不得了啊，肉体苦得不得了，但是我们信靠上帝就可以把信靠上帝当饭吃哈。各位，很多人会这样讥笑我们，我认为信靠上帝真的可以当饭吃，不是说我们信靠上帝就不碰到艰难，更不是说我们不去解决问题，包括解决肉身的问题，而是这些解决问题的力量、方法、结果要正确，都是先归向上帝。那安舒的日子，平安的从神来的充满了祝福的日子一定会临到我们。二十节，主也必差遣所预定给你们的基督耶稣降临。呵呵哦，这里哈，路加讲到，很多时候真的让我们念神学有点害怕，因为路加很多时候从人的观点来讲，好像非常的不强调神的权柄啊。但当然我们知道他绝对是强调神的权柄，这都是神默示的话，只是他会讲到人的责任，好像说，第一个，我们怎么罪得涂抹啊？是我们悔改归正，而没有讲的是主洗净我们的过犯。当然他已经讲了，所以只是在强调人的责任，你要悔改，这样耶稣所做的使你罪得涂抹的工作才能真的实现。那也好像是我们的悔改才使安舒的日子从主来，事实上是主先把安舒的日子白白给我们，我们才能悔改。好了，耶稣他会再降临来到这个世界上，哎呀，好像是是我们都悔改了，我们做得很好了，那耶稣基督就来了，是好像我们所做的事情啊，不都在神的计划当中。当然我们越是渴慕，越是呼唤主啊，愿你来，愿你来，那在我们平常生活中我们会经历主的来了。这什么意思呢？哎呀，这个不是主的第一次来，也不是主的再来，这就指圣灵在我们当中。我们随时说，主啊，求你给我光，因为我在黑暗里，你什么时候不在我身边我就没有光。主啊，求你给我真理，什么时候你不在我身边我就没有真理。主啊，求你进到我里面来，你什么时候不在我里面我就没有力量，我就没有希望，我就被魔鬼的攻击所充满。我们时时刻刻说，主啊，求你在我当中，这时候主就来了。另外当我们遵行主的话的时候，那个大使命有讲，我就与你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我们真的在遵行主的话的时候，主就在我们当中，主就来到我们当中哈。一方面我们觉得自己缺乏，一方面我们在靠着主遵行主的话的时候，主就更多跟我们同在。因为我们在遵行主话的时候，这是主喜悦的，那主喜悦，主就会把自己更多给我们，主把他自己更多给我们，我们就更能讨主的喜悦，我们就更能遵行主的话。那这种在天天的日子里面，时时刻刻分分秒秒，主都会到我们这里来。那只要我们渴慕，只要我们真的是在遵行主的话，那主就会来。当然这只是一种预表，这是主的第一次来。第一次来是以色列人所等待的，但是他们等待，他们不像他们所期望的，所以他们把耶稣反而杀死了。我希望第二次主的再来，不至于教会犯以色列人同样的错误，就以色列人天天等弥赛亚，结果弥赛亚来了不是他们想要的，连施洗约翰都跌倒了，我们是不是还要等别人？各位，如果我们在等耶稣的时候，我们不是在等圣经里耶稣，我们是在等那些小说里面，那些怪力乱神里面讲到的耶稣，那你可能等耶稣来的时候，就耶稣来了，你自己在门外了，像那个没有预备好油的童女一样，你根本没有认清楚谁才是新郎，因为新郎有的时候像贼一样来的哦。也就是你有没有预备好见他，你有没有过圣洁的生活，你有没有渴慕他，你有没有过一个信靠他的生活，随时尊主为大，随时渴慕他。主啊，主啊，我愿你来，你愿意，你渴慕，神就差遣他来。二十节的主当是指上帝或天父，他会差遣预定给我们的基督耶稣降临。哦，我们等候他来生我们的烟，解除我们一切的艰难和痛苦。我们等，真的像心腹等候新郎一样，我们希望他快快的来，这种喜悦，这种期盼，我也希望我更有。亲爱弟兄姐妹，我希望我有，我希望我等主来，我希望我天天等主来，好像心腹等候新郎一样，是一个忠实的心腹，就充满了喜悦的在等候，而不是那个淫妇希望丈夫永远不要来。那我自己也觉得我们常常像一个淫妇一样，我自己像个淫妇一样，而主最好不要来，不以主为乐。
哦，主来并不是那种哎，我们心中的那种狂喜啊，一种什么特别的经验。我们今天在主来的时候，真的就是背他的十字架，跟随他，与他同行，顺服他，经历他的真实，特别是在为主受苦的时候经历他的真实。那我们求主让我们有这样的心智，天父就必定差遣预定天天要给我们的基督，他会降临在我们中间，而等到他第二次再临的时候，我们也是预备好等他来的那个心腹，就欢欢喜喜的一起赴婚宴了，大家都欢喜快乐。21节，天必留他，等到万物复兴的时候，就是神从创世以来借着圣先知口所说的。天必留他，天干嘛留耶稣啊？各位，天留耶稣是指上帝留耶稣吗？还是耶稣自己要留？他为什么不来？我们受这么多苦，他为什么不来？各位，上帝没有叫耶稣来，因为他在宽容，他在宽容罪人，希望罪人快快的悔改啊！这个在彼得后书里面讲到说，哎呀，有很多人在讥诮啊，主再来的日子是什么时候呢？主根本不会再来嘛，因为你看嘛，他们说，哎呀，从列祖睡了以来，万物与起初创造的时候是一样的。彼得后书第三章第四节，这些人讥诮跟今天很多外邦人，甚至有些基督徒不相信主再来的基督徒讥诮一样，觉得我们都是一些蠢蛋。他们的讥诮就跟挪亚时代的时候不相信有洪水一样，他们在讥诮，他们不相信挪亚所传的信息，他们忘记了这个上帝的话，上帝的真实。那我们不要忘记，神今天还没有来，基督没有来，不是他单言，他是宽容，他不愿意一人沉沦，愿意人人都悔改。所以耶稣没有来，是希望人人都悔改，希望每个人在他来的时候是悔改的。当然我们知道，大多数很多人没有悔改，很多人都要灭亡，很多人都不肯走这个十字架道路。那另外一方面，耶稣在那里等候，是要训练我们这些基督徒，让我们在等候的这段日子，在教会这段等候的日子，我们能够成为更强的基督的精兵，在忍耐等候当中，在受苦受难当中，我们成为更被炼净的基督的心腹，更纯洁的爱我们的上帝。主啊，我愿你来，我愿你来的时候我真是预备好的，我愿你来，我愿你来的时候看到我是这样圣洁善良，不是还想到别的男人，不是一个不忠实的妻子，是一个忠实的妻子，越等候越爱我的主。我们求主帮助我，我求主帮助我是这样。弟兄姐妹，我希望你也是这样，你愿意这样等候主，各位，你的生活会更好，不是你会跑到贝里斯，那就是错误的等候主，你会更忠实良善的把每天的生活过得好，更忠实良善的背十字架，你会更洁净自己，像他洁净一样，像约翰一书第三章第三节，凡像他有这指望的就洁净自己，像他洁净一样。我们洁净圣洁善良的等候我们主来，他喜欢我，因为他会喜欢看到我们，他会喜欢看到我们这么忠心爱他。那我们天天等候他，我们就天天忠心的爱他，天天忠心的爱他，不是到贝里斯去忠心的爱他，是在台湾，是在现在，不是说还有一个钟头他要来了，我正襟危坐读圣经，可能还有1000年，可能还有10000年，我天天过一个正常的基督的生活，以主的信实为粮，专心的爱我的上帝，专心的在我的工作岗位上，在爱看得见的弟兄，在爱上帝，在行忠实良善的生活中，按时分粮给众人，做好像最世俗的事中，因为是为主做，靠主在做的那个，是爱他，是等他。我们天天这样做，万物就复兴了。天天在我们的生活中见证主，天天这样做，主觉得万物复兴的时候到了，福音已经传遍天下了，圣灵的工作已经叫各地有复兴了，不管人的状况是怎么样，那个时候耶稣就会来了。那个时候是神从创世以来借着圣灵的口所说的，从创世以来，在人还没有堕落的时候，事实上从万事以前，在以弗所书就讲到了，这种上帝的预定真的是在恒古以前就有的了，在恒古以前神就预定一定会有这样的事情。 当然以弗所书 这个讲的比较清楚，讲到说这个是这个是神从创世以前就已经预定我们要在基督耶稣里面得荣耀的，以弗所书第一章第四节哈。那圣经里还有多次讲过，既然这是上帝永恒的计划，就不是哪一天才开始的，神一直借着先知在说这个日子，在说这个人。好，你看到这里有很有意思，他引的是摩西在生命记十七章所讲的话。通常我们在讲生命记十七章，就是神在末后的世代啊，他会再兴起一个人，兴起一个人像我，你们一定要听听他的话，如果不听他的话就要用石头打死哈。对不起，是十八章哈，兴起一个先知像我。那我们通常会讲这是耶稣的第一次来，可是耶稣第一次来和第二次来都是一样的，都是上帝的工作，或者说都有相同的地方，就是我们要听上帝所差来的这个仆人的话，他所说的你都要听从。他再来的时候我们也要听从，这个需要说吗？哦，再来的时候要听从，因为他第一次来的时候我们听从，我们可以说他升天的时候，我不是讲吗，我们在生活中天天求主来光照在引导，这时候也是请主来到我们当中，让我们从他的话，从他的光，从他能力中听从他，跟随他。所以我们现在等候耶稣的时候，等候耶稣第二次来的时候，其实也是等于等候耶稣天天来到我们当中，我们是尊主为大的。这个是在生命记第十八章就讲的话，那这个话它也代表了就是整个旧约创世纪从创世纪到马拉基书所讲的话，大家在等候耶稣的来。当然很可惜，耶稣第一次来的时候以色列没有听，在这第一次第二次来之间的时候，我们也常常没有听，没有请耶稣来到我们当中。但我们今天希望我们来听，因为圣先知的口不断地在对我们说要听他的。二十二节，摩西曾说，主神要从你们弟兄中间给你们兴起一位先知像我啊。这个是我们已经说过在生命记十八章讲的，摩西说神会再兴起一位啊。当然了，当摩西自己知道多少我不晓得，以色列人知道多少我更不晓得了，就是这个先知，像摩西的先知什么时候兴起，他们会不会以为约书亚就是呢？可能他们有人以为约书亚就是，甚至也许摩西也觉得约书亚就是，他们当然会觉得不像啊，约书亚比摩西差太多了。我说这话的意思就是，当一个人在说预言的时候完全被圣灵感动，可是他也不一定知道这个预言是怎么实践的。我们感谢主，今天我们有圣灵，有更全备的新旧约，我们就知道哦，原来这是指着耶稣，但是那个还是不是最重要的，指的是约书亚也好，耶稣也好，最重要的是这个神的仆人来了，我们认得出认不出他，我们会不会听他的话？我的羊认得我，我们认得他吗？我们能听他吗？当然是神的拣选，就让我们有个可听的耳朵，我们听了以后会继续听他吗？各位，越听主的话我们就越能够听，越遵行主的话我们就越难遵行，这是一个善性的循环。我总是盼望我自己是越圣洁就越善良，就越被主使用，就越愿意背十字架，就越能背，越能抗拒肉体就越能抗拒肉体，越顺服圣灵就越顺服圣灵，越被圣灵充满就越被圣灵充满。哎呀，你兴起一位先知传讲神的话，他说的话我们都要听从，我们能不能听呢？我们有没有一个愿意听的心呢？亲爱的天父，给我一个天天愿意听，不管有多大的痛苦多大的难处我都愿意听，因为那是我的生命。我们每个人都听到上帝的话，得到这个丰富的生命。凡不听从那先知的，必要从民中全然灭绝。哦，这个也是在生命记里面我们看到，事实上整个圣经看到一个不听上帝话的人，不是说啊，就好像现在我们很宽大嘛，这是你自由选择，你不要，你将来下地狱好了，这是你自己的选择，那当时就要用石头打死，要全然的灭绝，甚至如果有一个城里不听，那个城都要全然灭绝。这个比较讲的强烈一点的是在生命记第十三章，如果有人有先知，即使他行了神迹奇事，叫我们不要听上帝的话，听其他的神，或者有一个城里面他说我们不要去侍奉上帝，我们去，甚至没有说侍奉别神，就是我们不要侍奉 这个不要侍奉这个上帝，我们去侍奉素来所不认识的别城，这个全城都要被毁灭。各位，那个讲得很残忍，今天我们也不能够这样做。我们对不信主的人，甚至对异端，我们不能采取任何的做法。这个是这个权柄在国家的手里，他没有违反国法，国家也不会处死他。但是我们这种心智要有，不是要杀人的心智，而是维护这个真道的心智。更重要的是那种绝对听上帝话的心智，更重要的是那种绝不容许自己或任何人把不听上帝的话，那真是自己找死啊。好，彼得在这里医好了一个人，你看啊，他哎，真是很奇妙，我看了也很惭愧。我们说在五旬节的时候，他根据三个作者约珥书还有大卫的两篇诗篇来见证耶稣的复活，叫人悔改。这里他把一个人医好了以后，他要说讲到耶稣的复活，讲到耶稣的名，然后又讲到说这个耶稣不是别人哦，这个耶稣是我们一直在盼望的那一位哦，是在旧约生命记十八章里摩西就有讲的那个哦，那个不听摩西的话要死，不听摩西的话大家受害，法老不听十个大灾，上一代的人不听通通倒闭在旷野，摩西自己不听上帝的话他也要死在旷野。哎呦，神是轻慢不得的。现在我们今天要听啊，你们做错了、不能说没有关系，但是还有补救，做错了要悔改。现在你要听啊，神借着一个神迹奇事，有的时候神是借着人的死亡，像亚当尼亚撒菲拉来警告人，有的时候借着一个神迹奇事来提醒人，不管是警告还是提醒，那个目标都是一样的，归向上帝啊，你们要归向上帝，不归向上帝的人要全然灭绝，你自己在找死哦。
朋友，我是玛丽姐妹，想知道你收听了康来昌牧师的查经讲解后有何感想呢？有没有相信主呢？如果你还没有相信主耶稣，请到活在耶稣里事工网站的首页点击永生之道，今天就来相信主耶稣。